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汉坦疫情的进展。据今日香港大纪元时报透露，汉坦病毒疫情扩大至11人，荷兰隔离了12名医护。针对邮轮宏迪乌斯号爆发的致命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卫生部在5月12日星期二宣布，一名从该船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检测结果呈现阳性。与此同时，世卫组织证实，目前全球相关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1宗，其中包括3名不幸罹难的邮轮乘客。西班牙和多国亦都出现了确诊的病例。呢名新确诊的西班牙乘客目前正在马德里一家军医院接受隔离。此前同他一起在周日撤离的另外13名西班牙公民，目前亦都是在该医院留院观察。好彩的是，他们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据悉，该患者出现了发烧和呼吸困难症状，但是目前情况尚属稳定。世卫组织WHO 总干事谭德赛就在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指出，这11名确诊病例的都是宏迪乌斯号的乘客或者船员，其中9宗已经证实为具备罕见人传人能力的安第斯毒株 Andes strain。 除了西班牙，美国官员亦都证实从该船返美的18名乘客之中，有一名居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乘客检测呈阳性。此外，法国一名女性撤离者目前仍身处巴黎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情况稳定。撤离行动告终，邮轮驶回荷兰消毒。随着最后一批剩余的乘客星期一在西班牙加利群岛的特洛里费岛落船，宏迪乌斯号的撤离行动已经正式宣布完成。在场人员描述，在身着住防护服并佩戴了呼吸面罩的医护人员精心安排和引导之下，87名乘客和35名船员被护送上岸。邮轮营运商海洋探险号表示，宏迪乌斯号目前正由25名船员和2名医护人员随船驶回荷兰港口鹿特丹市，预计在5月17日抵达，届时将会进行全面的清洁和深度的消毒。荷兰医院被曝呈规模的漏洞，医护集体隔离。在疫情燃烧之际，荷兰内梅亨市的拉德堡德大学医学中心爆发了防疫漏洞。该院在星期一晚发表声明，坦承在处理一名汉坦病毒确诊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能遵照严格的防疫程序，导致了12名员工因为液体处理不当，必须接受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医院执行委员会主席拉豪医师强调，虽然感染风险极低，而且患者护理未受影响，但是医院将会彻查事件的经过，以防止类似的疏失再度发生。病毒的特性和防疫建议。卫生部门指出，这次全球首次在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该病毒通常是通过动物的粪便传播， 但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好似安第斯毒蛛呢种，可能通过近距离接触发生人际之间的传播。它的潜伏期可以长达1到8个星期，初期症状包括发烧、发冷同埋肌肉酸痛。尽管目前是没有特效药或者疫苗，但是世卫强调早期发现同埋治疗可以显著提高存活率。谭德赛呼吁所有回到屋企的乘客应该自觉地接受为期42日的隔离观察。再睇返船上总共有18名美籍乘客，佢哋返到美国之后，美国就召开咗新闻发布会。喺5月11日星期一，美国政府卫生官员就喺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举行咗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通报从奥迪乌斯号邮轮返回美国嘅18名乘客嘅最新情况。呢18人目前在该州一家医学中心接受照顾。美国卫生官员表示，目前风险很低，但是无法确保病毒不会在美国传播。18名乘客分别在两个州接受监察。美国卫生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美国医疗机构共有18人因为疑似汉坦病毒接受监测，其中17人是美国公民，1人为美英双重国籍人士。这18人之中有16人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接受监测，其中1人检测呈阳性之后被安置在生物隔离病房，15人被安置在隔离病房。目前所有人员都没有症状，他们已经接受简单的医学评估，等休息之后他们在当晚将会接受进一步评估。另外有2人被转移到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接受进一步评估和治疗，其中至少1人出现症状。这对夫妇目前被安置在生物隔离病房。对美国接受监测乘客的评估至少需要几日时间，之后将会制定个性化决策方案，以确定他们应该在屋企定是在医疗机构完成为期42日的监测限期。除了这18人之外，还有来自6个州的9个人正接受监测。此前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佐治亚州、德萨斯州、维珍尼亚州的乘客已经离开了邮轮，而新泽西州的人员就在乘坐国际航班时接触过确诊的病例。此外，该邮轮至少还有30名乘客在疫情爆发初期曾经在其他港口落船并前往多个国家，目前相关的情况正在接受调查。世界卫生当局还表示，他们正在对90名曾经同一名确诊病例有个接触的人员进行进一步追踪。这些人曾经乘坐从圣克勒拿岛飞往约翰内斯堡的航班。而在中国就有一名网红自爆曾经乘坐该邮轮，而家就在家中进行隔离。在5月10日，大陆某个媒体报道，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名探险的网红，他在网志上高透露，他曾经登上过该邮轮前往南极探险，但是他就在3月31日离开了该船。而根据世卫的消息，就说瑞士监测到一名最新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曾经在4月1日在阿根廷乌斯怀亚登上了邮轮，在4月24日在圣克勒拿岛落船。而这名网红就在前一日落了船，当时他和同船的1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都在乌斯怀亚港落船。而中国驻福德国使馆官员就曾经表示，经过核查，该船没有中国公民。咁如果是从4月1日开始起计，的确是没有中国公民在该船上高的，咁算这名网红好彩啦。如果不是，中国人就将要面临住受这个汉坦病毒新型毒株感染的风险了。咁讲到呢度， 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喺5月13日晚，美国川普总统就正式开展咗佢嘅两夜三日对中共国嘅国事访问行程，而喺节目制作呢一刻咧，就系戏玉系5月14日川普团队喺中国。同习近平团队会晤并进行会谈，其中川普团队呢方面就有两位超级嘅商界巨星被接受邀请，其一就系拥有 Tesla 同埋星链嘅马斯克，其二就系辉达主席黄仁勋，之外咧仲有十几名都系商界嘅巨股名人，譬如好似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的行政总裁奥特帕格、贝莱德行政总裁芬克以及黑石集团共同创办人苏世文都是这次随行的16名商界领袖之列。此外，嘉吉行政总裁蔡克斯就代表农业界，花旗行政总裁费雷泽、万事达卡行政总裁米巴克、Visa 行政总裁麦金勒尼以及高盛行政总裁苏德毅都将会协助主导金融和投行协议的谈判。名单上商业领袖还包括 C4 Cisco 行政总裁罗宾斯、高二行政总裁安德松、GE航太行政总裁卡尔普、恩美立行政总裁泰森、Meta 行政总裁兼副主席麦考麦克、美光行政总裁梅克罗特拉以及高通行政总裁艾蒙。这份名单充分凸显了特朗普政府对经济和外交的重视。最令人关注的就是辉达主席黄仁勋，他受邀请但是并没有跟随川普出访，正因为这样就凸显了他特别受到关注。川普政府在5月13日到15日出访中共国，这个也都是川普自2017年在第一任期内进行国事访问以来的首次美国总统访华。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讨论的议题包括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以及台湾议题等。另外，他还会和中共官员谈及金明日牧师，即是在中国那个石安教教会主席啊，和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受迫害的情况。移动白宫进驻中共心脏。这次的特集会，美方采取的安保规模是空前的。大批美国安保和后勤设备已经提前进驻了北京，相关的影片亦都在网上热传。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将移动白宫送进了中共的心脏北京，对中共党魁习近平是一种无形的示威。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影片显示，为了保障这次中美首脑峰会，连日来已经有大批美国安保和后勤设备提前进驻了北京，大批北京市民到首都机场附近观看美军 C-17 大型战略运输机着陆的情况。有不少市民在北京街头拍到了美国特勤局的车队和总统的座驾。据韩联社在5月11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附近地区的气氛相当异常， 距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约五分钟车程的五星级酒店北京四季酒店，门前的路边停靠着长长一条龙的警车队，现场确认的巡逻车超过20辆，蓝白相间的警车排成了一列，几乎占据了酒店前的所有街边停车位，部分警车就处于待命状态，只是关闭了警示灯。虽然车内未见警察，但是巡逻车的数量明显是比平时多，足以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寻常的气氛。该社记者还看到一辆巡逻车在酒店附近的街道上缓慢行驶，并观察周边的情况。资深媒体人作家颜顺欧在5月12日在他的 Facebook 上高发文评论文章，表示特朗普这次出访北京，总统的先遣队大阵仗，总统座驾举世无匹，特勤局防护滴水不漏，更加送加密卫星指挥舱、全球军事指挥通讯网络，简直就是将一个移动白宫搬了去中国的心脏地区北京。颜顺欧仲分析指，特朗普身为美国总统，在今日中东战局之下，不得不随身携带国家指挥中心，以便应付紧急事态的发生，但是在这个中间亦都包含着对中共的无形示威。颜顺欧认为，这次特集会中共当然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因为中共今日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来自习近平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结果，只可惜现在要翻转头都无路可走。美国视中共为主要的敌人，这个根本性的立场已经是覆水难收的了。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就在5月12日在新唐人电视台节目之中，他亦都表示过，这一次美国代表团出行，美方几乎是将整套安全的防护系统搬到了中国，对比回中共党魁习近平出访时的超级保安。黄河指出，中美领导人出行安保的防护对象不同，不少国家的恐怖组织将美国元首视为打击目标，而中共同一些恐怖组织、恐怖集团甚至恐怖国家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中共自认为不会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中共国的领导人防的是本国海外群众示威抗议的人群，而美国总统是真正出于安全考虑，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再看回下一些花边的报道，特朗普今次访华揭起了北京飞机迷的狂热，一众资深飞机迷做好了周全的专业夜摄装备，等待抢拍空军一号雄伟的英姿。另外还有消息指，特朗普访华的前夕，北京连夜修路，天坛公园附近的一条凹凸不平的道路，即是我们叫的一级级公路，连夜施工，充分暴露了中方的安排混乱。北京退休人士刘女士就对记者说，在过去奥运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一带一路峰会这些大型活动前，都曾经出现集中修路、粉饰墙壁和交通整治的现象，每次都是这样，平时没人处理的，等外宾来，全城突然间大搞建设、粉饰门面，共产党就是会搞这些面子工程，我们都习惯了。在微博、微信的聊天群里面，不少网民就直击讽刺中共官僚体系，有留言说，北京最有效的市政维护方式就是外宾访问，还有人说，老百姓反映了几年都没人理，总统车队走一次就立刻收好了，他们在百姓面前就是皇帝，在洋人面前就是孙子。特朗普的专机在5月13日下午晚上抵达北京，北京居民关注的就是特朗普车队场面以及美国总统出行的安保阵容。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 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美国司法部喺5月11日星期一宣布，加利福尼亚州阿凯迪亚市华裔市长王爱林被联邦法院指控为中共政府非法代理人，佢已经认罪并辞去咗所有嘅公职。他的私人密友孙耀玲在2月份亦都已经因为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被判刑。有知情人就爆料称，王爱林是主动靠拢中共的。事件震惊了美国华人社会，与之认识多年的几位当地社区居民都表示，王爱林平时行事张扬，经常在社交群之中发表中共大外宣的文章。他们还担忧这次事件会伤害城市和华人的形象。在5月11日就在特集会的前夕，美国司法部抛出了重磅消息，阿凯迪亚市长王爱林被联邦法院指控为中共政府非法代理人。他承认至少在2020到2022年间充当外国代理人，在中共的指示之下，他和他人配合在美国境内进行亲共宣传，以此来到推动中共的利益。阿凯迪亚市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宣布王爱林已经辞去公职，他本人已经在3月30日同意在认罪文件上签字。这项重罪指控最高可以判处10年联邦监禁。在这项指控上，王爱林并非孤立，他的前未婚夫兼竞选财务主管孙耀玲就在今年2月份已经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判刑，目前正身处监狱。知情人士称，王爱林喜欢炫耀和中共的关系。王爱林的律师在发给大纪元邮件之中声明说，他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深表歉意，他是因为对一个显然不值得托付的人倾注了信任和爱，而这个人即是指孙耀玲，最终将他引入了歧途。对于这种讲法，长期居住在阿凯迪亚和王爱林认识多年的居民 A 先生就告诉记者知，王爱林不是无辜，他是主动高调地在这做这件事情，他将中共叙事那一套发到群里面，到处都是。根据多年的观察和了解， A 先生表示，王爱林将中国大陆独裁的一套搬到了美国社区，他曾经还将自己上过中共党校短期班的毕业证书发给大家，炫耀自己已经上了两个礼拜的党校。虽然司法部指控显示王爱林承认至少在2020到22年期间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但是 A 先生说，其实2022年宣誓成为市议员之后，仍然在群里面贴出大量来自美国新闻中心 US News Center 的文章。推广中共大外宣内容，司法部表示，美国新闻中心即是 US News Center 是王爱林和孙耀玲联手经营，声称服务当地华裔社区的网站。网站看起上来是发布新闻，但事实上两个人是根据中共官员的指示在该网站发布亲中共的内容。有些内容还需要获得中共官员的批准之后才可以发表。据 A 先生提供的社交媒体截图，王爱林在社群里面分享的文章包括但不限于宣传美国华人春晚、帮孙耀玲和中共站台的文章， 根据黄爱琳的 X 社交平台账号，他在2021年他就说自己为美国新闻中心的记者，2022年的职称就变成了美国新闻中心的总裁，以及在美国南加州华人总商会会长等。 A 先生说他主动做这件事情，还到处告诉商会的人听，那个是新闻中心的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司法部指出，在2021年6月，一名中共官员透过微信联系了黄爱琳和其他的人，并向他们发送了一些预先撰写好的新闻稿，其中就包括一篇由中共官员亲自撰写并刊登在洛杉矶时报上高的文章，文中宣称中共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新疆不存在种族灭绝，包括棉花产业在内的产业亦都不存在任何强迫的劳动，散布这类谣言旨在诽谤中国，破坏新疆的安全和稳定，削弱当地经济，并遏止中国的发展。几分钟之后，黄爱琳就将这篇文章发布上网站上高，并向该中共官员回传了发表超连结。中共官员回复说动作真快，谢谢大家。黄爱琳亦都会应中共官员要求对文章进行修改汇报。被中共官员夸奖之后，黄爱琳仲回复说多谢领导。有多名中共特务支持黄爱琳竞选。黄爱琳和孙耀宁的关系密切。居民 B 先生说这个并非秘密，两人私下以未婚夫妻高调出席各类活动。记录显示，孙耀宁在 DMV 登记的最后地址就是黄爱琳拥有的住宅。资料还显示，黄爱琳和孙耀宁共同创办了多个机构，其中就包括2018年创办的商会，宗旨据称是促进美国西南部民众和中国之间的交流。当地居民说，黄爱琳初期以商会之名办了一些给消防局、老人中心这些送午餐和礼物之类的活动，后来就开始大力推动华人春晚这些事。那孙耀宁就有些什么背景呢？他以美国华人大型晚会总导演自居，多年来组织大型活动来到宣传北京的叙事，并庆祝中共的重要纪念日子。控方在量刑备忘录中指出，孙耀宁多年来明知而且持续地以中共隐蔽代理人的身份运作，透过撰写报告、资金申请、组织动员和舆论操作，影响美国地方政治和华人社群。他还和另一名被判刑的中共特工陈军合谋，试图渗透美国地方政治，影响台湾议题，并反对修炼团体法轮功。 B 先生透露，黄爱琳的一些做法很疯狂，为了和孙耀宁在一起，他还曾经让身边的人帮忙做掩护。黄爱琳竞选期间，一些亲共媒体报道发表和出的文章和图片显示，为他助选站台的人之中，有很多洛杉矶有名的中共特务和被司法部刑判的中共非法代理人在里面。黄爱琳的私生活问题、个人阅历和和中共的关系，亦都让很多居民质疑他是不是有能力履行管理城市的责任。尤其当中在2024年孙耀宁被指为中共非法代理人被逮捕之后，近1000名居民在网上联署要求涉入其中的黄爱琳引咎辞职。居民 C 就说，黄爱琳就一直硬顶住，就是不肯落台，而今在市长的位置上辞职，这次事件大家都在关注，会比我们的城市还有华人的形象都跟着受损，现在还在美国亲共，听中共指示做事，这个是行不通的了，他的种种行为是不可被原谅的。居民 A 亦都表示，黄爱琳和孙耀宁两个人利用美国的民主，就在这做着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帕特尔在周一的社交媒体上强调， FBI 同埋其他联邦单位正在全国范围之内积极清除呢啲对美国构成嘅影响。司法部表示，王爱琳预计将会喺未来几个星期之内被正式定罪。佢目前正面临最高10年嘅监禁，为期3年嘅监视释放期，以及至少$250,000嘅罚款。阿埃阿迪副市长经理布鲁洛同大纪元记者讲：，如果外国政府试图影响地方民选官员，这个无疑是令人心感担忧的。但是目前关键点在于，这次涉案不当行为只是仅限于一个人。他还澄清，其他市议员和市政府并未卷入其中。我们已经主动向 FBI 表示，愿意提供协助，随时配合他们的工作。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简称 CFHK 喺5月11日周一发布咗新嘅报告，记录咗香港点样静鸡鸡成为咗伊朗政权嘅关键支持者，协助伊朗规避制裁，帮助伊朗为恐怖主义代理组织提供资金、采购武器零件，以及扩大伊朗国内的监控系统。 CFHK 以题为石油、武器和现金，香港如何助长伊朗政权，英文是 Oil, Arms and Cash, How Hong Kong Fruits and Uranium Regime 为题的新报告讲，香港实体工作为伊朗政权和它的破坏稳定活动的关键促成者和支持者方面正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香港拥有它的船只运载非法的伊朗石油，这些石油大多被出售到中国，香港的银行就对伊朗的相关收益进行洗钱，香港公司运送制造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设备，而这些武器正被用于乌克兰和中东战争。香港仲为中共监控技术提供了融资，而这些技术被用来对付伊朗人民。香港主要的银行，特别是总部位于英国的汇丰银行 HSBC 和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 因为违反禁止与伊朗开展业务的规定，已经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罚款。报告主要的发现分为以下三大类。第一，伊朗的石油收入和资金流动。报告称，自2020年以来，至少有95家香港实体因为协助伊朗石油交易和规避制裁而受到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的制裁。在2025年7月 ,OFAC 在一日之内制裁了17家香港公司，认定了他们就是伊朗非法石油交易影子的银行网络的一部分。在2025年9月 ,OFAC 就将一个网络列入制裁名单。该网络涉嫌多家香港傀儡公司，他们参与了洗钱活动，对与伊朗石油收入相关的超过1亿美元加密交易货币进行了洗钱。部分资金用于资助真主党和其他伊朗支持的代理武装力量。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估计，仅就在2024年就有48亿美元的伊朗影子银行交易通过了和香港有关的账户流转。在2026年4月 ,OFAC 将一个为伊朗提供影子舰队的邮轮网络列入了制裁名单。 其中就包括了直接在香港注册的船舶。第二，武器、军事和核技术。报告仲指，香港公司一直充当关键的转运枢纽，用于中转伊朗武器计划所依赖的两用电子产品、无人机、引擎、导弹制导部件以及离心机设备。美国的刑事起诉书以及财政部的制裁指文件显示，多个香港为基地的采购网络为伊朗国防部旗下负责无人机生产、雷达和火控系统以及固体燃料弹道导弹的附属机构提供了供应。在战场上收集的证据显示，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战争之中使用的伊朗沙赫德和莫哈杰无人机之中发现了经香港运转的西方制造零部件。三、监控技术和镇压。报告中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曾经利用它在香港注册的子公司星通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企业工具，向伊朗提供电信和监控设备。在2020年，美国司法部指华为利用这一设备协助伊朗政府监控、识别和拘押抗议者。除了华为之外，还有一个更广泛的中国监控技术供应商生态系统。这些供应商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或者通过股票互联互通机制和香港市场相连。他们向伊朗提供监控技术，包括摄影机、人面识别系统、互联网各类工具和深度数据包检测基础设施。伊朗政权利用这些技术对本国民众进行了监控，而这些中国供应商就包括了中兴通讯、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 CFHK 基金会主席祁福德 Mark Trifford 在总结里面讲，香港管理的船只运输了受管制的伊朗石油，香港银行为这些资金收益进行了洗钱，而香港贸易商就为那些在乌克兰和阿联酋等地造成死亡的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提供了关键的零件。他补充说，伊朗政权是世界上最残暴、最致命的政权之一，是时候结束香港在资助和协助该政权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哇，大家听清楚，在总结里面他指出，这个是时候结束香港资助和协助伊朗政权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家听清楚了。咁大家想一想，美国最方便最快捷的方法是怎样截断香港对这些政权的资助呢？方法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切断了他们银行的服务，使到他们的资金链条断裂，咁就买不到嘢啦。咁怎样切断这些香港银行为伊朗提供的财政服务，即是指洗黑钱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对捉到这些银行，除了之前的罚款之外，就是进行二级制裁，即是将他们踢出那个 SWIFT 系统。你没了美元交易结算，你还怎么运转？所以报告里面指出的两间银行，即是香港汇丰银行和香港渣打银行，是最直接最危险的。其次还有之前被制裁过的，包括好似美国大通银行，这些都是高危的银行。如果大家还有钱留在这些银行，那么大家要小心一点了。最低限度将鸡蛋放在不同的篮，不要放在一个度，万一这个篮一跌落地，所有鸡蛋都没了。另外呢，如果美国要打击这个运输链条，香港这些船只和舰队很有可能被扣押，货物被充公以及罚款。咁大家想一想啦，如果你是拥有那些船舶的船公司，你以后再走过条线运转石油也好，其他军事物资也好，去一次就被捉一次，罚款一次，甚至是关押，你公司的损失会有几大？你还会不会再走那条线呢？咁呢样唔做，嗰样唔做，咁香港同伊朗仲有啲乜嘢做呢？呢个系唔系意味住 近年中共国所指导香港的金融方向发展，即是向中东那些阿拉伯国家投出路的方向是错的呢？是时候要检讨一下了。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